感觉怎么样，觉得是自己配还是不配。其实在神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配的人，所以我是要求神赦免我所讲每一句带血气的话。其实我心中对我们的神是充满了感恩，因为他很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弟兄姐妹，很多在神里面都很追求。特别昨天晚早晨我们来打扫卫生哈，很多的事情都让我很感动，弟兄姐妹真的把教会当作自己的家。所以在这里我是想借着这个分享，让圣灵来继续管理我们，让我们在学习谦卑和悔改的上面都有长进。最近一个月前，我有机会跟一个同学，大学同班同学去大峡谷玩了一趟哈，然后看见那个神造的大自然真的是非常的壮观哈。其实那一天呢，天气不是很好，很冷，还下着雨，但是神很奇妙，很意外，就是因为烟雾蒙蒙嘛，他就让我看到了一条小小的彩虹。大家都知道那个彩虹就是代表着挪亚之约，彩虹之约哈。所以我有一张照片，虽然照得不好，有照片为证哈。刚开始出现了一条小彩虹哈，后来又出现一条很大的彩虹，就是第一张，就是有两条彩虹共同在一起哈。这大彩虹呢就横跨大峡谷，所以我当时感觉就是我是照片也照不出来了，但是我是感觉真的是看到了神的荣耀哈，也是觉得神同在的感觉了。但是呢，同时呢，看到大自然，看到这种神的荣耀，也感到自己是多么的渺小。所以看到这些呢，有的时候也会想象，就是说我们的星空哈，就是我们的，有的时候你会看那个银河系的那个图哈。所以第二张，看看银河系的图，这么伟大，这么壮观哈。其实我们地球在哪里，我们都找不到。那我们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么壮观的景象哈，我们就看到想到死神的荣耀；一方面我们又想到自己的渺小，我们地球在哪里都找不到，那我们人又在哪里？我们人算什么呢？就是刚才诗歌里所唱的一样，永在的神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哈，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我算什么？在神奇妙的大功面前，我们只能感叹你真伟大，我只能算一颗微小的尘土。上帝从尘土中造人，我们每个人到最后还是归回尘土。所以这时候我也想起耶利米哀歌上讲的哈，他说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我们不至于断绝。每早晨都是新的，他的信实极其广大，是因为神他的恩典，他的怜悯在托住我们，让我们存在，让我们有气息，让我们有呼吸。所以我们人，我想讲的，我们人有的时候真的想想自己就是一颗小小的尘土，我们没有安全感，风吹草动，别人的一句话就会让你的心开始飘摇。我们知道不能靠自己，我们也不能靠别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尘土的。所以传道书讲得很好，他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也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栽种的也有时，就是这样，神造万物各安其时成为美好，但神却将永生，将永恒，将没有时间的这个概念放在人的心里面。所以我们人好像跟这个世界有点格格不入的，因为知道什么东西都有时间，有生有死，但是我们心里就在寻找一种永恒。所以我们心中总是有一种空虚的，就是你最最快乐的时候，你是那种内心深处还是有一种不快乐的感觉。我们一直都在寻找这种永恒，但是我们找不到的。所以我们人活着一个概念，就是过去的事情经常的困扰我们，我们为它后悔，会到什么想念，将来的事情又令我们常常的担忧，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永恒，我们心中没有一种完全的平安。所以我们成了基督徒，我们是要感谢我们这位上帝的，因为我们上帝是伟大的，我们应该赞美他，因为他爱我们世上的每一个人，他甚至将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于灭亡，反得到永生。这样我们本来是没有方向的，我们本来是找不到永生的， 我们本来是随处飘荡的尘土，现在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得着了永生。我们劳苦当重担的人来到他的面前，他就让我们有一种安息的感觉。所以我们感谢神，神就给我们开了一条唯一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他自己，他使得我们道路，是我们真理，是我们的生命。所以通过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通过相信他为我们流出宝血，相信他为我们死而复活，我们就有了永生。所以你看我今天的小标题有一个叫蒙恩的微尘哈，因为我岳父给我女儿 Tiffany 起了一个很好的中文名字哈，就叫微尘哈。微尘就是微小的尘土的意思。当时的想象呢，就是说我们人都是从尘土中所造的，我们真的就是一颗微小的尘土。所以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微小的尘土了，我们是一个蒙恩的微尘哈。所以我就做了个小标题，就是蒙恩的微尘。所以我们相信自己如果是蒙恩的微尘的话，我们心底里面就是应该说，主啊，你太好了，我算什么，你真顾念我，我算什么，你正从茫茫的人海中把我拣选，我算什么，你正把我从尘土中高举。主啊，我感谢你，我需要你，我要渴慕你，我真想好好的认识你。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自己是一颗蒙恩的微尘的话，这难道不是我们应该发出的声吗？我们应该不应该这样向主呼求吗？向主感谢赞美。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很多的时候不能也没有做到专心的依靠我们这位救主。我们虽然知道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可以依靠的，但是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虽然知道我们是一个小小的尘土，虽然知道自己的渺小，但是我们缺乏谦卑的，只是在理性上知道，感情上并不清楚。我们心中充满了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骄傲，我们都自认为自己很聪明，自己也很不错的，也认为别人很多人很棒，所以我们有事情自己想办法，自己想不了办法找别人想办法。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骄傲当中，我们很多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依靠我们这位神。其实骄傲是真的让我们很多的时候远离了神。神今天不跟我们讲话，不跟我们交流，难道是神不愿意吗？神肯定是愿意跟我们讲话，跟我们交流，但是是我们自己的骄傲让我们的心离开了神，让我们无法很好的依靠神。很多的时候，一方面你在后悔为什么神跟我关系这么远呢，一方面又在想我其实不需要神了，就是我不是过得好好的吗，我不是做得很好吗，我的事业也不错，家庭也不错哈。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来到新子天听道哈，听得心潮澎湃哈，牧师讲得真好，这位弟兄讲得真好，但是我们是什么，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回去之后两天之后一句话也记不得。这是因为我们心里面充满了我们自己的老我，我们心里面没有一个很真实的需要的，所以这个需要我们听到感动的东西没有深深的印在我们心里，它没有感动到我们程度让我们去思想。所以我们虽然决心交托，决心似乎努力追求的，我们很多的时候努力早上起来祷告半小时的，但是我们有很多的主见了。我们看圣经的时候觉得这句话怎么这样子，那句话好像有点问题，我们觉得牧师这里讲的好像不对嘛，怎么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啊。在教会里我们说，哎，这位弟兄怎么会这样呢，那位姐妹怎么这么样子呢，所以我们的内心的骄傲就阻挡了我们，不仅仅阻挡我们，阻挡了我们生命上有任何的改变了。所以我们信主很多年，我想想我自己，我们改变的实在很慢的。虽然主的恩典是加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改变的很慢。有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经历了一些神的管教，有的时候这管教还是蛮大的，但是我们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的。其实有的时候周围的人还在提醒你的，这个也许是神在管教你， 我们心中就会说，不会这样，不会这样，怎么可能是神在管教我呢？所以我们心中就是很麻木的，我们好像就是不能在神的面前虚心的承认，神啊，你是管教我的。因为神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如果一个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为什么就不是神的管教呢？他是为了让我们有好处。以色列人的历史不是这样吗？多少先知提醒他们，神在管教你们，要悔改，要悔改。多少百年过去了，他们心里面拒绝承认这是神在管教他们。他说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他只该我们祝福，不该我们管教的。所以以色列人就这样灭亡了，被掳到别的国家去了。其实我们一辈子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同样的遭遇着，我们经历了很多的苦难，我们不承认神的管教，我们就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我们身上了。总而言之，我想分享的一个 point 就是，是我们自我的骄傲，内心深处的骄傲在阻碍我们生命的成长，让我们表现出那种不信疑惑的感觉，让我们的神好像离我们很远。其实我们的神一直住在我们心中，他离我们一点都不远，但是我们的心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让我们觉得离我们这位神很远。所以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哈，所以我们的神看为宝贵的是什么呢？我们神真的讲得太清楚了，无论是旧约新约他都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今天选了几节经文，第一处经文就是说耶和华如此说，在以赛亚书66:1-2，他说贴是我的脚定地，贴是我的宝座，地是我的脚定，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呢？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都有了。所以耶和华神就是这么伟大的，他难道要住在我们这个圣殿，我们自己所造的地方？但是他所看顾的就是这一种人，就是虚心痛悔的，因耶和华的话而战争的人。所以神的定义很简单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是要认识自己的渺小，认识神的伟大，我们在他的面前就是要虚心的痛悔，要因他的话而战争。但是我们可以回想我们自己，神的话就是会照亮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神说凡事要谢恩，我们就常常说，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待我？神说不要为明天忧虑的，我们说我就是这么忧虑的人，要我做不到，不知忧虑我也做不到，反正我也做不到，心里根本就没有悔改。神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的，我们却会说那怎么可能呢？如果这样，我也许还不活在这个世上。所以有很多很多例子我们都可以这样去对照的。神说的话，我们没有一颗恐惧战争和害怕的心来对待他的话，所以这句话当然我们记不住嘛。牧师讲到的也许你有点感动，讲完了我就忘记了，因为这话我没有把它放在我的心里，这话我没有以认真的态度去对待它，我没有一颗战争的心。耶和华也说他要与心灵谦卑痛悔的人同居，要与谦卑，要使谦卑的人苏醒，要使痛悔人的心苏醒。所以他住在哪里，你要感受到耶和华住在你的心里，我们必须有个条件，我们是谦卑心灵痛悔谦卑的，我们的心是心灵痛悔谦卑的。如果我们心是骄傲的，我们是感受不到神的同在的，我们也得不到改变。所以耶稣就举了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就是今天这个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呢？神啊，我其实做得不错了，你要恩待我，我十一奉献，我每个礼拜聚会三次的，我每天早上祷告半小时，不像别的姐妹啊，不像别的弟兄，他们三个月都不来一次教会啊。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觉得说，神啊，开恩可怜我，我真的是个罪人。其实我不得不承认，我自己真的是太差了，在这方面。 有很多的时候我真的想求神加盖我这个谦卑痛悔的心，在他面前就是感觉到自己不配，在他面前就感觉到要痛悔。如果我真的有这个痛悔的心，我想神的同在就是那么真实，就是比现在要百倍的真实。所以我们真的要思想神的话，就是要仔细的思想。恐惧战争就包括很仔细的思想，为什么跟这个税吏他会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而我们很多的时候就在想，神啊，我已经为你做得够多了，神你为什么还没有恩待我，神啊，你为什么不让我看到你的同在。其实这些问题都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其实我看到这个税吏跟法利赛人的祷告，是心里感到是很震动的。因为如果我们心里面没有一个谦卑痛悔的心，我们做的再多也没有用了。我们有一个谦卑痛悔的心，我们自然而然会爱我们这位神，我们自然而然会为我们的神去全心全意的侍奉他，尽心尽力的爱他。所以我们不要常常觉得自己很不错了，不要常常觉得别人这样不好那样不好，我们真的求神赐下给我们有个悔改的心，让我们在他面前知道我们自己是个罪人，让我们求他开恩可怜我，可怜我自己，救救我这个罪人。因为虽然我已经知道我已经有得救的确据，我将来会在永恒里在天堂跟神见面，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摆脱我的老我，我的罪人的老我还在困扰我，所以我要求他救我脱离我现在的老我，让我在今生这个时代就有与神同在的感觉。我活着就是基督，不是活着是我还是我的老我。所以从这些经文里面看清楚了，神所看重的是一颗忧伤痛悔的心，他要我们有颗忧伤的人，他要我们一生在他的面前真正的学习谦卑。所以我们仔细看圣经，圣经里把谦卑是讲得非常的重。谦卑 也许很多的人都说谦卑是所有美德里面最好的一个美德。为谦卑为什么如此重要呢？其实我们都知道骄傲很可怕的，自然骄傲很可怕，谦卑就很重要。所以在箴言书里面说，神所恨恶的，其实他心里所恨恶的有七样，第一样就是骄傲的也。所以骄傲就是在神里面是很大的一个罪。我们中国古代一直以来都告诉我们要戒骄戒躁，告诉我们切受益满招损，所以神赐给我们人的智慧也告诉我们骄傲是很不好的，谦卑是很好的。所以其实骄傲的后果有的时候我们想没想过那么严重的，我们有的时候把骄傲和自信连在一起的，但其实骄傲就是它带给我们非常多的坏的后果。它第一带给我们是败坏，它也带给我们跌倒，很多的时候带给我们羞辱，最严重的是带给我们灭亡。它让我们不信了，让我们瞎眼，让我们不明白真理，让我们与神隔绝。所以箴言书16:18说，他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以前。所以圣经中有很多的例子，比如说尼布甲尼撒王，他是一个帝国的皇帝啊，他为自己造铜像让人拜他，他说这大巴比伦还不是我用大能大力所造的吗？要写我自己的威严和荣耀吗？他这样说的时候，神怎么惩罚他的？神怎么带领他的？让他赶出世人啊，吃草如牛，最后他还是看到了神的荣耀。所以骄傲神就会让你败坏，让你降卑啊。真耶稣也说过骄傲带来的羞辱，谦卑带给人智慧啊。所以我们小时候都读过那个童话故事叫做皇帝的新装啊。你想想那个童话故事，这个皇帝是多么的骄傲啊，他就是要想要他自己的衣服多么漂亮的，但是别人骗他说哦，这个衣服骄傲的人而且笨蛋才看得见哈，看不见，聪明的人都能看见了，所以他就不敢说他看不见那件衣服，所以他就是侧身游行这个大街哈，最后他带给他的不是最大的羞辱。所以很多的时候这骄傲就是带给我们羞辱， 包括我们很多的时候自己以为很属灵的灵，其实也是我们的骄傲让我们盲目的自信。比如说彼得，他不是跟主耶稣同在三年吗？比我们属灵的程度不高吗？主耶稣的话经常在他耳边告诉他，亲口告诉他，但是主耶稣跟他说的时候说你会跌倒，会为主三次不认主，他说什么呢？他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连彼得这样的跟主同在三年的人，他都会盲目的自信的，难道我们很多的时候不是这样吗？我们就是很多的时候盲目的自信的，靠着我们自己的内心的一种自我觉得了不起，我们自己不认识神，也不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很多的时候是执迷不悟的。所以我们真的应该仔细的思想，很多的时候我们看书看电影都好哈，其实他都提这些事情也提醒我们去仔细的思想。你看看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历史上所发生的各场战争，最近的金融危机，世界的局部争端，哪一样不是因为我们家里的个人关系紧张啊，家庭的不和睦啊？其实最深层次的哪一样不是因为人的骄傲造成的呢？真的，由于君王和一个民族的骄傲，一个国家就败落了，一个国家就灭亡了。以色列就是这样，因为他的骄傲，神就让他败落灭亡，多少年不复国。神一次次提醒以色列们，神有的时候也一次次提醒我们，其实我们的回答有的时候相同的，我不听不听，我就是不愿意听。由于我们自己内心中的骄傲，自我为中心，我们就把责任把错推给别人，我们觉得是我丈夫不对的，是我妻子不对，是我父母的观念陈旧的，是我孩子的不听话的，反正不是我，所以家庭关系紧张了，甚至一个个家庭就破裂了。所以由于我们内心中的骄傲了，我们以前不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人，很多的人就像我自己30几岁才信主呢？就是因为我自己内心中骄傲的，我觉得哇，你们的基督教真有道理啊，你们的福音也很好呀，我看你们做基督徒也不错呀，但是我不需要呀，我一点需要都没有呀。所以就是我自己内心中的骄傲阻挡了我迟迟没有接受这个福音真理，迟迟不信主，而且还喜欢跟别人辩论的，就说我活得还比别人好。所以我们今天即使相信了，即使做了基督徒了，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还是不愿意再谦卑的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好多的时候承认就是心啊，我承认我是这个罪人的，但是我不知道哪里有罪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暂时承认了，心里面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大罪的，心里面不愿意不渴望神来改变我自己。其实这是我真的内心中写照的，我曾经一度很害怕神来改变我自己，因为神改变我很可怕呀，要改变我的，我不想改变我的老我呀，因为我只是我自己心里面口头承认我有罪的，我心里面并不想改变我的那些罪的，很多的罪是我心心所爱的，不是这样吗？我们为什么不能认罪悔改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罪是我们所爱的，所以我们不愿意改变，也不愿意承认的。所以骄傲带给人的最终的是灭亡。所以我们真的就应该思想骄傲带给我们的严重的后果。我们自己的骄傲让我们没有很好的来到神的面前悔改，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思想来到他的面前。主耶稣来到世界上的第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句话我想是对每一个人说的，是没有一个人是说不需要悔改的。主喊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以任何一个人如果说我不悔改我就能得救， 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主耶稣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以我们用一个对比来讲的话，骄傲代表的是一种堕落，谦卑代表的是一种美德。骄傲带来的是灭亡，谦卑带来的是有救恩。骄傲代表的是我的老我，谦卑代表的是我的新生命。所以我们从刚才那些骄傲的例子，就让我们明白谦卑的宝贵哈。谦卑真的是我们新生命的表现，是我们救恩的彰显。因为谦卑就是主耶稣基督一生所彰显的生命，是神的生命。主给我们立的榜样就是一个谦卑的榜样。如果我们看那个腓立比书两章六到九节的话，他说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成为奴仆的形象的，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的。所以神就将他升为至高，赐开他那超乎万门之上的门。所以主耶稣一辈子，他就是全心顺服，全心谦卑，自己卑微。所以主把这样的榜样呈现在我们面前，就像主把十字架的救恩呈现在我们面前，像一幅火画一样。主耶稣的一生，他也像一部电影一样呈现在我们面前，他就是给我们一个谦卑的榜样，让我们去学习去效法。所以我真愿意神今天就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的看见他。如果我们身上有谦卑的生命，我们本身就是一个福音的，别人看到我们，他就知道你这个人有神的同在的，他知道你这个人有基督的样式的，看到你身上有神的荣耀的。如果我们本来就是骄傲，我们就是把圣经的道理，我圣经倒背如流的背一遍，又有多少人会相信我们？所以我们真的求神把他让他的救恩在我们身上彰显，让我们身上都有他的光，是真光，是可以照亮世界黑暗的光。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像真光一样照亮出去，影响我们周围的人。所以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就是一个从骄傲往谦卑一个转变的过程。要让我们骄傲的老我一点点的死去，让我们这个谦卑的新生命，神的新生命在我们身上长成，这是我们一生的追求，是我们一辈子的过程。说到这里，有的时候我们也想哈，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其实是很想追求的，我们理性上也明白我真的是渺小的，神是伟大的，但为什么没有动力呢？我们做基督徒为什么往往每天半个小时读经都早，好像读经祷告在神面前的安静都做不到呢？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哦，其实十一奉献金钱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让你奉献十分之一的时间好像很难啊。所以我其实很多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啊，就是总是想想一个比喻啊，但是也想不到非常好的比喻的。所以我试着想了想，我就在想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给自己打打分哈，就像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哈，那法利赛人呢他就自我感觉良好，他如果给自己打一打分的话他就100分的，那么税吏呢就自我感觉很差的，他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他就在自己打分就很低哈，所以有一张 slide 哈。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就是有三种情况啊，一种情况就是自我感觉很好，所以我们一点都不需要行，我也不需要悔改，我已经做得够好了，我十一奉献各种各样事都做了，你圣经里说的我都努力去做了，但是或者说不做也可以了，我反正自我感觉良好，这种呢真的是不需要行。那我们很多人呢也许就像我一样，我觉得是处于中间阶段的，我们自己打分呢，因为我们认罪悔改也有，我们得了救恩，我们自己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不像以前那么感觉良好了，但很多的时候内心深处还是感觉不错的， 所以我们还有个六七十分的，所以我们有一点点需要醒的，但是真正去做的时候呢，祷告到一半的时候就没有动力了。所以新生命在我们身上只有一点点的，就那个白色的。但是我觉得像税利，我不是说他零分哈，每个人都是罪人嘛，所以他是虚心通悔的，他是能力贫穷的，所以他科目神极力追求神，新生命在他身上有很好的彰显。所以我们的问题很多的时候就是其实很简单，就是很多的时候你说啊，我为什么做不到呀，我为什么好像觉得神不跟我同在呀，怎么就一大堆哈，其实就是我们心里面不需要的，我们没有真实的感觉到我们需要神的，就是我们真实没有真实的感觉到我们自己的渺小，我们自己的贫穷。所以说白了就是我们缺乏一颗悔改的心。如果我们真实像税吏这样谦卑的虚心痛悔的在神面前悔改的话，我想神给我们的应许跟耶稣基督的应许是一样的，神会从天打开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个从我们历史历代的基督徒的见证我们都能看到，很多的人他就是受到神这么大的祝福，他就感受到神的完全的同在了。所以我们要思想是我们自己的原因阻碍了我们在神里面的成长，那么我们如何得到这种神的新生命呢？那就是比较简单了，因为我们以前也讲过，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不信，那不信也是因为我们骄傲，所以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为我们骄傲的罪好好的悔罪悔改。虽然悔改是救恩的很重要的一部分的，我们因信称义哈，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得到了今天的义人的身份哈，我们相信里面就包括了悔改。同样在一开始我们相信的时候，使徒行传五章十一节就说得很清楚，他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后，神是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叫他做救主。那他同时赐下两样东西的，第一样就是悔改的心，第二就是赦罪的恩，就是他赐给我们两样，一个是悔改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悔改，第二就是有来给我们一个赦罪的恩典。所以如果没有悔改，我们很多的时候就不能理解神的恩典了。所以悔改本身也就是神的恩典了。其实我是觉得我做了基督徒之后，对悔改这个概念，对悔改这个事情是思想的比较少的。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就信啊信啊，我就信了，我没想到那么多的悔改。但是神对悔改讲得很重要哈，所以我们在想就是什么是悔改呢？简单的讲就是穆迪牧师讲过一句话比较简单哈，他说有人问他什么是悔改，他说简单的讲就是一个当兵的听长官的口令说，站着立正向后卷往前走，就是这意思，就站着立正向后卷往前走。很多的时候我们生活在罪中嘛，所以要站住不要继续犯罪了，要向后卷往前走，那就是往着神的那边走了。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上次那个麦克牧师说，他说历代志上啊志下七章十四节，他说你们若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转离他的恶行，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转离你的恶行的，那神就必垂听我们。所以悔改也就包括了这些方面啊，所以悔改就是真的是回转再回转，让我们的心回心转意，是一种在神面前是要我们要离弃我们以前所爱的罪的一个决心的，而且要在恳切的忧伤当中以后说，以后我再也不想这样做了，求神帮助我们。所以我只是思想其实很多的时候为什么悔改那么难，我们很多时候是有后悔的，但是就是没有改，是因为我们没有为我们的罪为我们的软弱为我们的缺点没有忧伤痛悔的心，没有痛悔的心，所以我们就没有改。 所以悔改真的是我们一生的恩典哈，它是我们信心的伴侣哈，它是让我们得到谦卑的一个途径嘛。如果说信心是得救的条件的话，那悔改我觉得是一个得救的标志。因为信心得救了怎么表现出来呢？那就在悔改上表现出来。所以斯布真说过，他说如果没有悔改的信心，那肯定不是真的信心。他如果没有信心的悔改，那也不是真的悔改。所以信心跟悔改总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不知道想过没有，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想，其实我们每一次犯罪，就像大卫说的一样，他犯了罪之后他痛哭他悔改，是因为得罪了神。但是我们每一次犯罪，不管大罪小罪，其实我们也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不信，也是直接得罪了这位神，是我们从内心中藐视了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我们的心是不是应该在神的面前深深的悔改呢？我们真的是亏欠了神的爱，我们的悔改是因为我们亏欠了主给我们的爱的，并不是说因为主一定要惩罚我们什么，我们是完完全全因为我们亏欠了主的爱的，因为我们愧对了主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我们直接得罪了我们这一位神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是畏罪和悔改了，后悔了，好像是悔改了，但是因为我们对我们的罪缺乏忧伤的，我们没有在心里面痛恨我们的罪的，所以我们没有深深的呼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就是每天到神的面前去悔改，好像悔的都是一样的，第二天所做的还是跟昨天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其实为我们这样的一个行为本身，我们应该好好的悔改，我们怎么会这样呢？所以我们在这里，我真的求主帮助我自己，也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哈，让我们真的能够醒悟过来，就像浪子回头一样，他能够醒悟过来，就像那个税吏一样的，他感到自己真的是忧伤痛悔，他知道自己是真的是太不配了，所以我们心里面有一颗谦卑，求神来帮助我们，求神来救我们，求神来开恩可怜我们。所以讲到这里，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或者朋友觉得其实我没有什么悔改的，我认为我这个是做得很不错的，我没有需要悔改的。如果我们真的是这种观念的话，我就想说其实我很多有的时候是有这个观念的。如果我们有这个观念的话，那就是我们被我们的骄傲完完全全蒙蔽了，那更不用说我们有什么新生命的成长。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太多的罪需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悔改。神就是光，他在他毫无黑暗，但是我们人心里面却充满了黑暗。神自己说，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他说我们人是坏到了极处的，谁又能认识人，谁又能识透呢？所以想到这里，我就想，难道我们不应该为我们的贪心，为我们的虚荣，为我们的贪爱世界，为我们的眼目沉郁、肉体的沉郁，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吗？我们现在生活大多数的人都是非常的丰富了，但是我们心里面没有满足的。想想你每天烦恼的事情吧，想想你每天忧伤的事情吧，我们忧伤的是不是因为我昨天投资的失误让我大受损失呢？是不是因为担忧我将来前途，担忧我将来成就，担忧我明天的饭顶，担忧我将来的身体呢？我们心里惦记的是不是真的是我能不能赚更多的钱，我能不能有更大的成功，我却没有为我的罪悔改。真的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能为我自己的罪忧伤痛悔。如果我能够专心依靠神， 这位神难道不能让我做更多的事吗？难道不能更好的使用我吗？所以我们真的应该在神的面前真心悔改。再想想，我们难道不应该为我的无知、为我的自义、为我的骄傲、为我的麻木来到神的面前悔改吗？我们有耳朵听不进去的，就说我自己，我听到八年快十年了，为什么很少感觉到神亲口对我讲话呢？我的心就是这样麻木不仁。我为什么总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呢？我为什么圣经上的话我记不住呢？我不应该为这些来到神的面前悔改吗？神讲的罪难道就是要杀人放火吗？我虽然这样，我还是很自义，我还是常常去论断别人，我还是不知道自己的罪、自己的无知、自己的渺小和自己的不配。我们从小学会推卸责任，学会为罪辩解，却不知道别人的批评、指责往往都是很对的，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我真想说，神啊，求你光照我，也光照我们每一位，让我的心切悲。我们的主为我们流尽了每一滴的宝血，对我们付出了完完全全的爱，我们确实那么缺乏爱心呢？我们不应该为我们缺乏爱心来到神的面前悔改吗？很多的时候，神在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知道呢？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承认呢？我们为什么不来到面前赶快悔改呢？我们虽然相信神，我们却缺乏神跟我们亲密的关系着。我们不为我们缺乏科目的心、缺乏祷告、缺乏爱心来到神的面前悔改。所以耶利米书说得很清楚的，31章39节到41节，他说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为何有怨言呢？我们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如果有烦恼、有不公平、心里难过，我们在受罪经历苦难，很多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因自己的罪受到神的管教了。所以神要我们说的是40节，他说我们当深深地审查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我们当诚心向耶和华天上的神举手祷告，求神赐恩我们，将他柔和谦卑的生命加在我们身上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没有例外的。如果我们有虚心痛悔、有真心悔改、努力学习、日日操练的话，我想我们都得到神的谦卑的生命的，你就会感觉到那是那么的美好。所以怎么去操练这些呢？其实我自己我知道讲不清楚的，但是我试着讲一两点。第一点就是我们应当每天花时间好好学习仰望神的，因为我们本来是渺小的，我们当然应该仰望神的。所以我们应该花时间祷告，在神的面前安静的思想他，思想主耶稣的榜样，思想他的柔和谦卑。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担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了。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我们如果身上有重担、有劳苦，那真是太好了，因为神催逼我们， 来到他的面前，向他祷告求帮助，我们可以得安息的。所以神是对我们是这么重要的，我们把一切重担都交托在神的身上的，一切的每天的遭遇都相信是神赐给我们的。如果今天神的重担我们交托了，我们就是感谢赞美的去承受这个重担，这重担不就变得很轻吗？所以神将柔和谦卑就这样一个个遭遇中，一个个机会中造就我们，让我们学习他的柔和谦卑。主耶稣他也说，在约翰福音5:30，他说我不能凭自己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的，我只求那位差我来者的意思。那我们的主是我们当然的榜样，因为我们是基督徒的。如果主说他持凭自己都不能做什么，那我们如果心里面老是在想我凭自己能够做很多的事情的，那就是我们自以为聪明了。如果主都不求自己的意思的，那我们是不是单单应该求主的意思呢？主耶稣还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的，而是要服侍人。所以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完完全全是一个 servant， 一个服侍人的榜样的。我们又是谁呢？我们又算什么呢？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功课，我们的任务，不是也是一样吗？我们也要在这世界上服侍人的，从我们在家庭里开始的，服侍我们的家庭，来到我们工作当中，服侍我们的同事的，来到我们教会当中，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我们没有什么可以逃避的。以赛亚书50:4-7，他描写主耶稣的生命，他说主耶和华赐给我一颗受教的石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来扶助疲乏的人，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能打我的背我任他打，能拔我腮颊的胡须上我让他拔，能辱我吐我我并不湮灭，因为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我不报愧，我硬着脸面好像结实，因为我知道我必不至于羞愧。所以我们主给我们立的是怎样的榜样？他受尽屈辱，他从不埋怨也不辩解，而我们呢，我们的脸皮是很薄的，就怕别人说我们什么，受不了半点的委屈了。所以真的愿意我们都每天仰望主的，受圣灵每天的光照提醒，让我们有个能听的耳。其实主耶稣自己他都说要耶和华赐给他能听的耳，难道我们不应该每天早晨求神帮助我们有颗能听的耳吗？难道我们每个礼拜天来到这个教会聚会的时候不应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颗能听的耳朵吗？使我们有真实的平安，让我们能够在受责备的时候，受藐视的时候，心里面能够像主一样享受着那种完全的平安的，那就是谦卑。所以除了好好花时间仰望主亲近主之外，我们真的也应该以恐惧战惊的心来对待神的每一句话。我们读神的话，我们知道太初有话，这话就是基督的，话与神同在的，话就是神的。所以我们应该认真学习思想，遵守神的话，在圣灵的光照下，在神的话的光照下， 我们能够虚心的悔改。最后我想讲一点，就是说我们应该抓紧时间，抓住每一个机会来操练我们的谦卑的，因为我们的神他有无比丰盛的荣耀的，他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的，我们的神值得我们一生完完全全的追求的，这个谦卑的生命值得我们一生的努力的。我只是感到我们很多的时候是不够的，其实我们的时间是不够的，不管我们现在是30岁、60岁还是70岁的，我们的时间是不够的。我们的神太伟大了，值得我们去思想，值得我们去追求，我们的剩下时间是不多的。所以我就在想，就是当我们顺利的时候，得意的时候，神加给我们恩典的时候，我们应该真的清楚明白，这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并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我们应该对我们的恩典有一个恐惧战惊的心，让我们不要远离我们这位神，让我们不要跌倒，让我们在恩典当中照样有长进的。当我们在困境的时候，我们要抓住这种机会的，我们应该感谢赞美神的，因为知道这神在给我们的宝贵的机会的，他要造就我们，要塑造我们，要让我们心中更加坚定的依靠他。当我们心中有什么看不惯的时候，心中有什么不平不服气的时候，我们真的应该抓住这样的机会的，来到神的面前，快快的悔改，为我们的骄傲虚心痛悔，求神将他的谦卑加在我们身上了。当我们在受到家里另一半指责的时候，或者受到别人指责的时候，我们应该谦卑下来，因为这就是天父的美意了。他的美意本是如此，他要通过别人的指责，通过你家庭另一半的指责来帮助你改变你。我们心中应该祷告，在神的面前祷告说，神啊，我是该骂的，这骂得很对，骂得很好。当我们小孩子生气的时候，发怒的时候，我们先发怒的时候，我们应该抓住这样的机会，来到神的面前求他关照我们，让我们知道小孩子身上看到的不是我们这些罪人真实的写照吗？我们不也是这样的吗？总而言之，我们应该抱着一颗虚心痛悔的心，常常抓住神赐给我们的每一个机会，让我们这个属灵的一个贴现能够接收到神的信号，让我们能够带着感谢赞美来利用神给我们的每一个机会，在家庭中，在工作当中，在团契当中，在教会当中操练学习谦卑。所以最后我总结一下，我就弄了 一两张 slides 哈，我就想谦卑和悔改是完全连在一起的。我们通过信心的悔改，我们就得到更多的谦卑，我们有更多的谦卑，我们就有更加努力的悔改，更加的真实的悔改。所以我们在悔改的过程中，我们向上是仰望上帝的，让我们看见上帝的荣耀，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圣洁，让我们看见上帝的慈爱了。我们向下就是看到我们自己的不配的，看到自己的渺小。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是通过祷告，通过神的话，常常来到神的面前了。所以我有几句话，至少最近一年对我自己个人是帮助很大的，我会也跟大家分享下一章。所以我们真的应该明白我们的身份就像一颗蒙恩的灰尘。所以我们对神虚心痛悔，对他的话恐惧战惊的，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一切，我们身上的一切都是领受的，没有一样是你自己的，如果是你自己的，神明天也可以把你拿走。所以 如果我们知道一切都是领受的，我们就知道除了神以外的，除了主以外，我自己就没有别的好处了。因为我的好处不在主以外，或者除了主以外我没有别的好处，这是完全是一句话。所以我们学习柔和谦卑，学习反思谢恩，学习乐于接受的。即使我这个环境是让我感到意外，即使神给我试炼，我也要学习乐意接受了，乐于接受了。最后有两张图片，我是想给大家加深一点印象哈。所以左边呢这张图片，你看那条小鱼哈，我觉得就是对我们这常常的描绘，是骄傲的小鱼的。它被老鹰叼起来的时候，它还不知道的，它高兴啊，它说我会飞了。没想到就是说，其实这是骄傲的表现的。你虽然好像得到什么东西的，但是一瞬间也许你就没了。右边呢那条小花，那棵小花哈，它长在悬崖峭壁上，风吹雨打，历尽各种各样苦难的，但它灿烂的开花微笑的，因为它有个名字的，它的名字叫做乐于接受的。所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在这里，主，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来到我自己心中，大大的感动我们，大大的关照我们。主啊，我们需要你的工作，需要你在我们心中动工，因为我们虽然自己每一个人都是不配的人，每一个人都是骄傲的人，每一个人都是渺小的人，但是主啊，我们的眼睛看不清楚自己，我的耳朵听不见你的话。主啊，求你将悔改的心赐给我们，将悔改的人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虚心的来到你的面前悔改。主啊，求你的圣灵挑战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来到你的面前仰望你，让我们的心谦卑下来，虚心在你的面前，求你来关照我们，看到我们的缺点，看到我们的软弱，让我们真的能够在你面前悔改，让我们能够痛恨我们自己的老我，让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老我有一种厌恶的感觉。主啊，因为你要让我们的老我与你同钉十字架。主啊，其实我们已经与你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耶稣在我们里面活着。主啊，造就我们，让我们常常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能够抓住你在生活当中赐给我们的每一个机会，能够谦卑，能够操练。主啊，你给我们每一个机会都是美好的，只要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悔改。主啊，我们也求你今天特别关照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追求你的朋友，如果他们还没有相信你，主啊，求你关照他们。主啊，求你让他看到你的伟大，让他看到我们每一个人内心中的骄傲。主啊，只要谦卑下来，就能接受你的救恩，你的救恩就在我们身上彰显。主啊，我们期望你的救恩在我们整个教会彰显，让我们成为你的器皿，让我们每天都能乐意接受你所赐给我们的每一个环境，让我们真的相信主，你是我们的好处，你自己是我们的好处，我们除了你以外再也没有什么了。我们所眷恋的，我们所渴慕的，都是主你自己。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